大局已定，不由分说，丽丽被阿奇带去了人事部门办理转业手续，财务徐小晴则领着贾之光走向财务部，一路上却忧心忡忡。办公室的电脑终端虽然通过企业本部局域网和计算机中心库房连接，但通常情况之下，为防止各部门专档文件的泄密，操作者都设定自己的联网密码，拒绝其他人擅自进入危机窥探。眼下总裁室何以能轻易地发现员工的非常化举动，并对其掌握的危机操作程序和内容了如指掌呢？徐小晴惴惴不安地询问着贾之光：你用办公室电脑炒股票的事，总部是怎么发现的呢？
天知道。
胖部长一脸的混沌，他们居然连我的私人账号也能够查得出来，这大华内部还真有谍报机构。公司内部设有谍报机构，如果真这样，那么他徐小晴，他的隐私迟早会被发现。徐小晴一个机灵，花容即变，过分的紧张乃使徐小晴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胖部长却误会地把徐小晴的失态看作是对自己的同情，苦恼着脸向他求援：你表姐周若冰不也是大华的法律顾问吗？你帮我向他求求情，说服总裁网开一面，这行吗？徐小晴慢应着，可胖部长抓住救命稻草般的当真了：
准行，你表姐是才能卓绝的皇冠大律师，不然公安局长怎么会亲自点将把他请去为那个搞腐败的警长辩护啊？有你表姐说话，死骡子也会变活马。
贾之光晃动着肥悠悠的脑袋，眯着细小的眼睛竭力地鼓动。徐小晴瞥了他一眼，说：得了，别把我表姐说的那么没有原则，耍嘴皮子玩法的，你的事求他也没有用，公司的法律顾问罗家平是他的导师，杨元辉是他的男朋友，他们三个是铁杆合伙人，假若为了你翻脸闹矛盾散架，那你也太伟大了吧。徐小晴干脆把他的希望给堵绝了，而后带着他去财务部结账。胖部长在嘟嘟囔囔的发泄中终于领了预支的工资，悻然离去。徐小晴急速地打开了办公桌上的电脑，输入系统密码，检查自己的公文包。很快的，徐小晴找出那些被他认为散布死亡威胁的信息，下载到 3.5 英寸软盘之后，从硬盘的数据库中全部清除。半个月之前，徐小晴在他合作伙伴的支持和怂恿之下，利用财务工作之便暗中搜集大华集团在国际商务活动中的最高机密，并把它称之为2000攀岩计划。从业余截取的部分资料之中，徐小晴惊讶地发现，这个庞大的跨国企业其实外强中干，潜藏着将被人鲸吞蚕食的严重危机。眼下只要徐小晴把所掌握的资料向外界透露，那么这幢拥资780亿的摩天大楼顷刻之际将土崩瓦解，毁于旦夕。而那些凭借着集团公司华丽的外衣炫耀于世的权贵，也将会随之一个个荣华尽失，及至身败名裂。也为此 徐小晴为他的发现胆战心惊。假若自己稍有不慎而暴露了窃密行为，那么徐小晴的下场不言而喻。因为这些资料同时表明，徐小晴面对的敌手为了大华的最高利益，谁也不会在乎将一个柔弱的女孩碎尸万段。徐小晴害怕，20多岁，正值青春妙龄，徐小晴不想因为自己知道的太多而葬送前程，乃至玉损香消，惨死花季。可事到如今，徐小晴有意无意的已经知道的太多太多了，想抽身即退也无济于事。贾之光、炒股和柳小姐网恋的东窗事发，虽然在徐小晴的眼睛里不过是利用办公电脑玩了一场游戏而已，但被总裁室发现这件事情本身令他不寒而栗。既然总裁室的触角能够渗透进员工的危机，擅自调查他们的运算程序，那么徐小晴的窃密行为终究会被曝光，而导致厄运降临。徐小晴紧张地思考对策，想起她的表姐周若冰，这名声卓越的皇冠大律师一定会有足够的力量帮助她逃过劫难。徐小晴同时相信，表姐虽然不会为贾志光那些人而得罪同为大华法律顾问的合伙人，但为了姐妹情深，则会不惜一切地为之保驾护航。徐小晴举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拨打给大律师他的表姐周若冰的手机，但表姐的手机却关闭了。也许表姐正在看守所会见她的当事人，不便打搅。徐小晴无奈地割下了听筒，但就在割下听筒的刹那之间，他忽然产生了一个足以令他走向死亡的念头。如果他现在向表姐坦白自己的行为，那么他与合作伙伴原先制定的盘研计划将为此而终止，唾手可得的大华最高机密也将在接近核心部分的瞬间而丢失。这不仅意味着徐小晴和合作伙伴先前的冒险和努力付之东流，而且也意味着他徐小晴因为胆怯而发生背叛，不卖油求生之嫌。这样的结局同样是徐小晴无法接受的。被伙伴称为坏女孩，那也许会比死更可怕，而且真要放弃攀岩，那至少也该听取合作伙伴的意见，步调一致。徐小晴思想定了，按照合作伙伴的交代，徐小晴离开公司本部大楼，走到地铁站口的电话亭与之联络，告诉总裁室发生的危情和自己的犹豫。被徐小晴戏称为比卡丘的合伙人口气焦急地阻止他，
不能告诉你的表姐，这将使我们前功尽弃，可我们不得不预后啊，我不想被人当作工业间谍，死有余辜。
比卡丘听出了徐小晴内心的恐慌，沉默了。
你说话呀，在现在的情势下该怎么做才合适？
最好的防卫方式是反击。合伙人说出了中国足球教练们的惯用语，并加以发挥。对手如果想置你于死地，那么你就得抢先掐住他的喉管，让他窒息。但我现在还无法知道你究竟是否掌握了可以一举摧毁对手的核心机密，
我想快了。你呢？
我也是，快了，唾手可得。
那么你的意思是，继续？
徐小晴期待着回答，但比卡丘再次沉默。
稍顷，从电话那头传来了终极指示：继续。但你务必把你的发现及时告诉我，以便我做出抉择。
徐小晴答应了，挂断了电话。也许正像许多惊险小说中描绘的那样，只有把握着足以摧毁对方的致命武器，才能最有效地保护自身安全。
徐小晴回味着合伙人的启示，回到办公大楼，开始执行盘研计划的最后环节。徐小晴先到财务部，从电脑存盘中输出贾之光的结账单之后，看了下表，中午11:50。徐小晴预计10分钟之后，楼上计算机中心库房的员工将去食堂用餐，而最后一个出来的必定是总工程师华瑶。这漂亮的王姐因为是绝对的美美大虾而超凡脱俗，对现实生活中人是人际的狡猾却是不放在心上，而她正是要利用她的粗心走出这最后环节中关键性的一步。11:55，徐小晴准时到达计算机中心库房所在的18楼。
他没有直接走向计算机库房，而是先走进了盥洗室，假装着洗手，窥探动静。12:00，计算机库房的不锈钢门徐徐开启，白领员工们络绎走出，
搭乘自动电梯去食堂用餐。如徐小晴所料，身穿白大褂的化工最后一个跨出计算机中心操作室，沉重的不锈钢门旋即自动合拢，警示灯牌复又闪现出醒目的红色文字：
计算机库房重地，非操作人员严禁入内。
徐小晴从盥洗室闪身走出，截住总工程师华瑶：“
哎，请留步。”
她微笑盈盈，俨然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孩子。化工停住了脚步，问：“
找我？”“
那个炒股票的贾部长被公司解聘了，但他自曝的工龄和财务部存档不符，想麻烦你和中心数据库核实一下。”
徐小晴扬动手上账单：“
哎，行，我带你进去。”
化工果然毫无防范之心，他热情地答应着，熟练地按其计算器库房的密码锁：158167456983。
徐小晴以职业财务对数字的敏锐记忆，瞬息间就将这12位数码铭记在心。
计算机钢门徐徐地自动开启。化工不过30岁，他款款引路的姿仪很是优美。
徐小晴随化工走进计算机库房，双目耸动地观察库房内的环境。和国际上所有的现代化企业一样，大华工贸集团的计算机中心设有双重网络建制。在他通过互联网监察并控制国内外的子公司生产经营状况的同时，又设立企业内部的局域网。局域网直接联系着本部办公大楼各行政管理部门的危机终端，传达并接受有关工商活动的指令和信息反馈。设立局域网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电脑黑客利用外接的通讯线路
突破大华集团计算机中心的防火墙，从而窃取他的商务活动机密。
宽敞的计算机库房内，数十台排列有序的电脑危机正在中央调节器的控制之下，通过互联网自动操作。巨大的电子幕墙上，按行政管理区域大模块分割的荧屏，正投影出大华工贸集团、冶金、造船、机械制造等基础工业的生产运输景象，气象万千。徐小晴希望化工能按照他的预想进入局域网，以便让他掌握他的程序。这也是他徐小晴所以选择贾志光工资单，而不是选择下属子公司财务报表的原因。如徐小晴所愿，化工几乎不假思索地进入了局域网，打开了人事档案库。贾志光1978年6月12日进入钢铁厂，1980年任销售科长。销售科长，嘿，论经历他以前还是蓝总的顶头上司呢。徐小晴有意搭话，以免化工发现徐小晴正在注意每一个键盘操作程序。啊，对呀、啊，但如果没有蓝总的努力，这钢铁厂早就瘫痪了，哪儿会发展成现在的跨国公司啊？啊，财务部存档，没错吧？啊，没有错，是他，计算有误。行了，谢你了。化工关闭电脑，起身。那我们一起去吃饭吧。徐小晴答应着，亲昵的随同华瑶走出了计算机库房。库房门自动合拢，足有10英寸厚的不锈钢板重新把计算机中心包裹得天衣无缝。徐小晴和化工说笑着走向电梯。现在徐小晴志满得意，他不仅能够骑索进入计算机库房，而且也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地进入集团公司局域网内除机密文件之外的所有资料库。距离大华最高机密只有一步之遥了，徐小晴这么想着。忽然一道光亮在他的眼皮上方闪过，徐小晴下意识地抬头张望，心中猛然一凛。走廊东西方的天花板上安装着监控器，电子摄像探头正在做160度扇形运动，扫射着楼面的情况。由于两台监控器的运动方向左右交错，所以构成严密的监察网络。即便偶尔飞过的苍蝇也会被扫描仪捕捉入境。他即使能潜入计算机库房，擅自打开局域网窃密，但也无法逃避监控器的追踪。徐小晴陡然地感到了绝望。化工，你们整天被监视器照射着，不觉得很难受吗？徐小晴有意识地试探，期望着能够找到逃避电视监控摄像仪的方法。不，只有当计算机中心库房没有人的时候，监视器才自行启动，午休期间或下班之后。化工的回答令徐小晴心灰意冷。徐小晴需要的当然是计算机库房没有人当班的时刻，但电子监控器却剥夺了他可能把握的机会。哎，那还算好，不然工作时上几回厕所都被记录下，不傻了吗？他解说笑话，掩盖自己内心的焦虑和失落。因为心事重重，使徐小晴午餐的时候胃口大减， 大华集团的居域网为了防止黑客的侵袭，完全切断了和外界通讯的联络，甚至连一根普通的电话线也没有与之终端接驳。它一旦关闭，再顶尖的网络高手也无法利用外户的危机，通过联网漫游的方式闯入禁区。要获得储存在局域网中的机密，唯一的途径就是躲过走廊上监控装置的电子眼睛，潜入计算机库房。然而，监控器的电路和局域网计算机并联，假如用短路方式弄瞎他的眼睛，那么就会同时造成局域网死机而无法开启。徐小晴为大华设计精密的保安措施一筹莫展。徐小晴想到了另一个合作伙伴康乃馨，决定与之联系请求援助。办公大楼的屋顶花园里，徐小晴见到了康乃馨。就像正宗的间谍活动，康乃馨和比卡丘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而由徐小晴牵线两头。这也是徐小晴很想把游戏进行下去的原因，唯独在这游戏中，她不是个小女孩了，而是个很成熟很帅气的头号人物。康乃馨的见解和比卡丘一致，不能停止攀岩计划，凡是自己陷入被动，而只有把关系大华生死存亡的核心文件及时的窃取到手，方能高屋建瓴的操纵全局。但和比卡丘稍有不同的是，康乃馨思想独到，打算在完成整个2000攀岩计划之后，把机密透露给徐小晴的表姐周大律师，这样能有效地利用法律做保护伞，免受涉嫌工业间谍罪的指控。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